我们来到创世纪的第47章。我们前面一大段的时间呢，我们每次都是用的一个创世纪的故事来分享福音。到今天呢，我们会把最后的一个很感人的画面我们讲完创世纪的这个内容呢就结束了。从下一次呢Eric 弟兄会带领我们分享雅各书。那我们知道创世纪在讲一家人的故事，实际呢从12章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呢就开始讲到这一家人，一共50章，只有前面11章呢是在讲其他的内容。从12章开始一直到50章是在讲这祖孙三代一个大家族的故事。我们有时候读会觉得神为什么这么安排篇幅啊？我们要记住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自己是神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是神的工作。如果是你，你要把你自己所做的事介绍给别人，你是不是把重点的篇幅会放在你工作的描述上呢？我们人尚且这样，神岂不也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读到如此多的家庭关系，如此多的家庭人物。神就告诉我们，他来就是来把我们从罪中救出去的。这一大家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罪性所带来的许许多多的麻烦，然后在神的恩典里以及他们最终的信心里，回到一个何等美好的结局里去。所以我们今天会停在一个结局里，就是雅各最终他成了一个什么样被神改变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起点每个人的起点呢是生在罪中的。以色列人怎么来算一天呢？以色列人的一天呢是在晚上太阳下山开始算起的，算时间。这就意味着呢，这个一天是从黑暗里开始的，对吧？然后呢是进到光明里去的。那我们正常算时间是午夜12点到第二天的午夜12点算一天嘛，从黑暗到黑暗啊。如果你是从第一天的傍晚开始算起，那就一开始全是黑暗，黑暗过去就全是光明了。为什么要这么来安排啊？其实就是提醒我们的起点在哪里。我们的起点是在黑暗里的。什么样的黑暗呢？就是因着罪而有的后果。海尔弟兄今天前半段分享的恰好就是关于审判的信息。那审判的信息如此之真实，在整个圣经里是贯穿前后的。但问题是呢，我们并不是只是停在审判里，对不对？我们最终是停在什么里？最终是停在喜乐里啊，停在盼望里，停在神的祝福里，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所以这就是创世纪，我们看到最后它是停在哪里？它是停在雅各极大的转变里啊，极大的信心里。这是非常令我们感动的。因为整本圣经你读完，你读到启示录最后是停在哪里？停在新天新地里，对不对？我们跟神会永永远远在喜乐里在祝福里一直待下去。我们来看看雅各他是怎么描述他自己的一生的。我们来看创世纪的47章。47章的第7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当雅各对着法老想要描述他的一生的时候，他是怎么描述呢？他说，我活了130岁，这个已经是非常长的年岁了，但他却说呢，是又少又苦。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在回顾自己的一生啊？我们常常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的一生很苦，人在地上是有很多劳苦的， 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一开始，人犯了罪之后，神给人的审判就已经给下来了，人是会在一个咒诅里的。对于女人来说呢，就是经历生产之苦，要恋慕丈夫；对于男人来说，就是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是有很多难处、很多艰难、痛苦的，是有很多眼泪的。雅各也是一样。那我们知道雅各的一生啊，他虽然很努力，我们不能说雅各是一个懒惰的人，不能说雅各是一个笨人，他又努力又聪明又强壮，但是他却不断的经历眼泪。他最喜欢的拉结死了，他最喜欢的儿子约瑟，他以为他死了很多年，到最后呢，他老了，最后差一点啊，他以为连便雅悯他都守不住了。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对于一个130岁的老人来说是何等的绝望，是不是？前面10个儿子都不怎么听话，都非常的悖逆，然后呢，第11个儿子呢，以为被野兽吃了。第12个儿子呢，也守不住，现在为了得粮食还得让他到埃及去。所以我们的一生啊，如果我们没有神，如果我们看不见救恩呢，我们就是在黑暗里，就是太阳落山，一个极大的黑暗。所以雅各在便雅悯呢要被带到埃及去的那一刻呢，像什么呢？就像黎明快要来之前呢，最黑暗的那一段时间，是吧？就一切他都没有了。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啊，我们只停在黑暗里，我们的人生是非常可悲的，啊，没有任何盼望。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这不是雅各结局。雅各不止活了130岁，雅各活了多少岁呢？我们看一下47章，创世纪的47章第28节，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大家如果读圣经比较细心的时候，你读到雅各的记述啊，在创世纪是非常频繁的，就他是个主要的人物啊，雅各在创世纪一个非常主要的人物，不停的记跟他有关系的事情啊，从他年幼开始啊，就从他跟他哥哥去抢长子名分开始啊，从母腹开始就开始记了啊，抓他哥哥脚跟就记很多很多，他是很活跃的人物。但是你注意呢，在他最晚年的17年一笔带过了，是不是？好像没记他什么事。他在跟法老祝福的时候是130岁，马上到47章还没有结束，他就已经147岁了，17年，整整17年没记他什么事。为什么呢？我们想一想为什么。神要给我们什么最后？就是安息嘛，对吧？就是安息啊。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在地上没有安息，我们每天很忙乱啊，我们肉体很忙乱还不算，我们心里很忙乱。就算整天白天忙完了，一到晚上脑子里全是事啊。为什么？这么很多时候会睡也睡不好啊。就是想啊，想很多事啊。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嘛。我们不可能像动物那样不管怎样到时间它就能睡了。我们有想的呀，我们脑子有想的呀，我们没有安息。那想一想，雅各就是这样的呀，他要想的呀，他想，哎，我去见我的哥哥以扫怎么办？哦，他那天晚上想了很多，最后想出一个招，啊，我让这个妾生的孩子走在前面，啊，让我这个最喜欢的拉结生的孩子呢走在最后。我自己走在最前面，他想，就如果我 我打不过我哥，他们还有机会跑。那最有机会跑的是我最爱的拉杰和他的两个孩子，他们走最后。他想啊，对了吗？他这个不是上帝教他的，也不是他从哪学来的，他就自己想啊，那一晚上没睡好，就在想这个事情。我们就是这样的，怎么可能有安息呢？但为什么雅各47章130岁到147岁什么也没记呢？他很安息。安息代表什么？代表没有忧虑了吗？但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是，他是最接近死亡的17年呢。阿们。大家想想，我们最应该没有安息的是什么？我都快死了，我有什么安息啊？我应该年轻的时候，我特别盼望嘛，是不是？我的身体各种机能是越来越强壮的时候，哎，我觉得我吃得香，我睡得着。我怎么到了130岁，我倒吃得香睡得着了呢？因为有神嘛。我的安息是靠我的体力吗？我的安息是靠我自己能够解决这些麻烦吗？还是靠信心呢？神为什么要把雅各最后他的转变放在创世纪的最后呢？我们上一次有一个很美的画面啊，约瑟和他的十个哥哥相认了，对不对？犹大带领十个哥哥悔改了，很美。为什么就不停在那儿呢？为什么要讲雅各最后的样子？因为神给我们的祝福就是这个样子的。好，我们很多时候会和人传福音的时候讲神的永恒啊，刚才 Harold 弟兄讲到永生啊，你别人会挑战，哎，我们在天堂永远的天堂干什么呢？他问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啊，那里又没有卡拉 OK 啊，又没有玩的，哎，没有各种我喜欢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去呢？他在讲我不能安息，我不要安息，是不是？哪有什么比安息更宝贵的？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追求地上一切我抓不住我胜不了的事吗？我们能解决什么吧？健康我们能保得住吗？我们就算守了一时，我守得了一世吗？我们哪一样我抓得住？我为什么不要神的安息呢？我们是越来越没有能力的。所以大家注意吗？雅各是神的工作，神在雅各的130年里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他破碎，让他认识到他没有安息，让他认识到他靠自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他的聪明，他的力量，他一切一切的努力，连他最后一点想抓住的都抓不住。神等于用便雅悯的这件事情做了几方面的工作，大家注意了吧？神最奇妙的就是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一件事，他让便雅悯留在埃及。他达到了什么？达到让犹大他们能悔改，要回到当时卖约瑟的那个状态再选一次。他达到让约瑟能够原谅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的兄弟。他达到什么？他达到让雅各把最后攥在手里最后一点念想彻底拿走了。神为什么要这么做？神是爱雅各才这么做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我手里还要攥着我最后一点念想，我小心最后神把它都拿走。神要这么做呢，是因为我知道我若靠着自己啊，我是没有任何盼望的。神要让我知道这个事实，所以到了第130年的时候，雅各所说的是，我这一辈子我回头一看全是眼泪。但是到147岁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要死了，这个时候按道理呢，如果 雅各是前面130年里的雅各，他到147岁啊，你会听见他非常的悲哀，说我这辈子我攥住什么了，我什么都拿不了到手上，是不是？但想想，如果他不在130岁让他最喜欢的便雅悯在130岁因着约瑟要在埃及把他留下，他要放手，他被破碎了，他到147岁他也得要放手，他能把他的最爱的便雅悯带到坟墓里去吗？我们死亡就是一个全然的清零的过程呀。我们能带走什么？我在人的一生里不主动被主破碎，我在死亡面前就要被动被破碎，我就只有两个选择，我是要主动还是要被动？神要我们接受的就是主动嘛。神要我们接受的就是我不要再攥着了，我不要带着忧伤去面对死亡，我要带着信心去面对死亡。现在来了，雅各在活了17年安息之后啊，他是怎么说话的呢？在47章的第29节，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以色列就是雅各，他就叫了他的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他敬拜神。我们很少想到雅各在130岁之前是这么样的一个形象，对不对？雅各在130岁之前呢，一定要自己安排这件事情。在这时候呢，他相信神的带领。雅各在130岁之前一定是在自己的安排里碰得头破血流，神最终把他救出去。在这一次呢，他相信神的话，然后他敬拜神，对不对？因为约瑟的话就是神借着约瑟给他的话嘛。约瑟是属灵人呢，约瑟说我答应你啊，那他相信。所以雅各在这时候的敬拜神这个动作啊，是神在圣经里啊给雅各留下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笔。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11章。希伯来书的11章的第21节。希伯来书11章的21节。新约的希伯来书11章。这里说呢，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11章从1节啊一直到第23节呢，全是在讲信心的见证，而且呢到23节之前这些见证全在创世纪里。从雅伯开始，从4节的雅伯开始一直讲到22节的约瑟，全部在创世纪。这个是一个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你可以把这一个通读一遍，然后再把创世纪再读一遍，你可以一个一个故事对上。会很感动人的，你就知道神是怎么带领人的信心的。那我们今天重点呢是在讲雅各。我们看见呢，神在讲信心的这个例子的时候，他用的都是每一个人最好的信心最好的那个见证。比方说讲到亚伯拉罕17节就是献以撒嘛。阿们。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他信心的一个高峰的表达。那对雅各大家可能会纳闷，他能讲什么呢？就是在21节。大家注意吗？21节发生的时候是雅各快死的时候，对不对？雅各130岁以前的那些所有的事情没有一样在这里记下了。 在这里记下的是什么呢？是他临死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祝福他的两个孙子，第二就是他扶着杖头敬拜神。我们刚才读到的就是扶着杖头敬拜神。雅各在快死的时候，他要赞美主，这个实在太好了，太美了。啊，没有，我们没有哪个人会说我快死了，我很高兴，我要赞美，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不相信我们今生在神的手里，我们不相信死亡神早就胜过了，我们更不相信我们死后要去的地方神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如果不相信，我们哪有什么盼望？雅各为什么在130岁以前他吃那么多苦？他就是因为不信嘛。如果他信神，他需要自己努力去娶他的妻子拉结。他的父亲以撒是怎么娶着他的母亲利百加的？以撒自己都没去，老仆人去，就把利百加给迎娶回来了。雅各呢？放羊放了20年，最终呢，他想娶的是一个，最后加起来有4个。他能做什么？他就是因为不信呢，他每一次都是觉得我可以做，但现在看见不信所带来的后果，正是因为我不信，所以神不停的要破碎我。我或者主动谦卑，就是信。或者被动谦卑，就是在我因为不幸靠着肉体努力的结果里碰得头破血流。这就是雅各，这就是老雅各。神带领我们认识他之后，他在做什么？他在改变我们。所以我想问大家在座的每一个人一个问题，无论你今天是不是相信主的，你知道耶稣把救恩给你目的是什么？他要改变你，他要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雅各要改名字叫以色列嘛。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我什么都要靠自己去抓。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你到底要做哪一个呢？你要靠自己去抓，到快死的时候总抓不住了。没有什么比将死的时候无助的这种状态更强烈的，也没有什么比在主里的信心更宝贵的。神的儿子，因为神的祝福是保证我一切所需的，我一切在地上在天上神给我所预备的，这个是他保证的，不是我抓住抓来的。所以我们在这看见雅各在临死的时候，他要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他要扶着杖头敬拜神，都有一个中心呢，就是神嘛。在130岁以前的雅各都有一个中心，就是我呀，我今天到底是要说主啊，我相信你，你来带领我，我还是说主啊，我相信我自己，你来帮我。我是两个不同的路，对不对？我是一个以我为中心的，我来做计划的，我就是雅各了。我要是觉得神呢，你是我的主，那就是130岁以后的雅各，就是以色列了。我们来看第48章啊，雅各是怎么来做他的另外一件事的啊。他的147岁记了两件事啊，整整17年他很安息。那安息代表什么？安息就没有别的事情出来嘛。大家有没有觉得，就当你进到安息的时候，日子过得很快。如果你在主里待了一段时间啊，有一点年份，而且呢你跟主的关系很近，你会有这个感觉，日子就像飞一样。就这17年一晃就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没碰到什么事情，什么事都很顺利，神给你很多祝福， 所以你没感觉，为什么你那130岁老记得很多事呢？因为很多苦嘛。所以17年没发生什么事，17年里最大的事就他快死了，而且死亡是祝福啊。你在地上那有什么好的，到天上跟主在一起，所以他赶紧要走了。他要离开这个寄居的帐篷了，他要去天上了，所以他要解决最后的两件事了。第一就是他的遗体葬在哪，第二就是他得给孙子祝福，因为他是属灵人呢，因为他是家里的领袖啊，所以他要祝福。这两件事做完以后他就可以走了。所以这两件事是雅各在信心里留下的，我们讲的光辉形象唯一记载的两件事情。那48章他祝福他两个孙子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描述。48章第一节，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的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所以他相当于把约瑟立成长子了，因为长子得双份嘛，所以他相当于把约瑟两个儿子呢抬到和雅各自己其他的儿子一样得遗产的地位。所以相当于做了这么一个事。那我们重点不在这儿，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来祝福的。我们在第八节看，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那哪有爷爷不认识孙子的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爷爷实在看不见了。就是老雅各呢，已经完全眼睛基本上是，你可以看作他等同瞎了，年纪太大了，所以他看见有两个人来，他说这是谁？然后呢，要带到他跟前，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因为眼睛昏花，所以他的儿子做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48章的第12节，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跟前。因为他知道约瑟是个孝子，他知道他爸已经看不见了。那马拿西呢，是约瑟的长子，以法莲是约瑟的幼子，所以呢他要带到雅各的跟前，让雅各呢，因为又是长的，又是高的，所以他要把马拿西呢放在雅各的右手边，这样雅各一伸手呢就可以把祝福先给到马拿西，因为马拿西的长子嘛，那先给到马拿西，这是对的啊。然后呢再伸左手祝福以法莲，这样的话呢省得麻烦嘛，因为老人家眼睛看不见，所以他顺序先摆好。这个时候大家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动作出来了，48章的13节，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跟前。以色列伸出左手来，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他为什么要简搭？因为他知道神要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 这就有意思了，他都看不清楚，他哪知道跟前谁是谁啊？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是谁告诉雅各要把手搭过来的？神嘛，是不是？有什么不在神的手里？连约瑟都想要让他先去祝福长子，但是神定义要先祝福以法莲，定义要让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所以即便约瑟把两个孩子都安排好顺序，雅各要搭过这个手，就是交叉这个手，先祝福以法莲用他的右手。大家想一想，这个让我们想起什么时候？是不是想起雅各年轻的时候，他为了去抢他哥哥长子的名分，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身上披上那个羊毛啊，去假装这个以扫啊，就让他的爸爸以撒去祝福他，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以撒是什么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啊，创世纪的27章，创世纪的27章，27章的第一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是不是跟雅各这时候一模一样？大家看见神很有意思啊，神又把我们带回到原来一模一样的场景里，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跟着神会恐惧战惊的，就好比那十个哥哥，这20多年之后又回到那个场景里，又要再做一次选择的时候，他们是会很大的恐惧战惊的。神没有放过他们，你再选一次。雅各这个时候100多年，活了100多岁，又回到什么？又回到当时他骗他爸那个场景。他自己现在是跟他爸的状态一样，他爸当时什么？眼睛昏花看不见，而且呢，他爸当时自己想祝福谁啊？想祝福以扫，对不对？就像这一次约瑟想祝福谁啊？想祝福马拿西，对不对？场景是一模一样的，都想祝福长子，但是呢，神都想祝福谁呢？神都想祝福次子。神一开始就讲了，我们在创世纪25章第23节，神怎么对利百加说的？那时候利百加在怀孕，神对利百加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的话给得很清楚，但问题是现在以撒要祝福了，他明显是要去祝福以扫的，怎么办？年轻时候的雅各利用他爸的眼睛昏花来骗他爸，年老时候的雅各听见神的话，他终于知道，就算最后一刻，就算他和以扫再跪到以撒的面前，神也一样会让他的父亲剪搭过手来交叉着手把长子的祝福给到雅各，他不用自己去争，他不用自己去骗。这是他到147岁，他给他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神演给他看的。神就告诉他，神在这一刻能让雅各知道，你把手搭过来，神在那一刻不能让他眼睛昏花的爸爸知道，你把手搭过来吗？我们想一想，我们要什么？我们是要我的能力呢？我还是要我的信心。雅各终于安息了， 他安息的时候做的事情就开始很美了。他终于知道他这么多年呢，他真的没必要那么纠结，那么痛苦。神一样的可以在最后一刻，最后一刻减大双手来实现他的应许。我们很多时候害怕，就是我不敢等到那最后一刻，是吧？神什么时候让雅各最后祝福他两个孙子来改变这个局面的？如果你没有在剪大，你就看电影一样，你把这个当作画面在脑子里一放，没有剪大双手之前，你都会觉得这下完了。以法莲一定是在马拿西之下的，不可能的。一个147岁的老人，眼睛嘛看不见，右手就是马拿西，一伸手一祝福，他就是长子了，这事就结束了，神的应许就完了。我们等到最后一刻才能见证神厉害的地方嘛，才能见证神荣耀、神大能的地方嘛，对不对？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以撒是什么时候天使叫他停的？亚伯拉罕，大家记得吗？我们看一下吧，这都是创世纪的啊，我们都在过去一段时间读过22章，创世纪22章第10节。创世纪22章第10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第11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停了。啊，如果我在想，神怎么还不出手呢？我可能拿刀之前我自己先停了。我看来神这回是真的啊，这不行，我说儿子不能杀，咱回去吧。我们什么叫相信神？我们如果不敢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手里，我们怎么可能真的相信神？是不是？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信心一定是全然交托的。我们最后攥在手里的那点东西，就是令我们痛苦最大的那点东西。雅各终于在他130岁的时候把便雅悯也放掉了，他就安息了，他得着安息了。到147岁，神就带着他经历了最后一刻减大双手。神可以最后一刻改变结果。我们Eric 弟兄在这儿哈，我们在非洲有一个弟兄 Bert 弟兄 ，Eric 呢以前跟波尔弟兄一起在非洲传福音的时候啊，碰到过一件事儿。那他们俩在河边上走啊，那地方的鳄鱼比较多，然后走着走着呢，来了一条比较大的。这时候呢，麻烦啊，就是那波尔弟兄呢，很安静的看了一眼 Eric， 然后说呢，那我们看一看这次神怎么把我们带出去啊。对，我们要想一想啊，我们看见一条比较大个大只的鳄鱼就很悠闲的走在身边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或者跑啊，或者找工具啊，或者喊啊，如果有个信号枪也放一枪啊。对，反正你能想得到的，你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呢？安静的看一下神。主啊，这次怎么办？这次你怎么办？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不相信我相信神嘛，这么简单是不是？我们怎么总结信心啊？信心就是我不可靠，神可靠。我怎么知道他可靠？我不走到最后一刻，我怎么知道他可靠？亚伯拉罕不举刀，他怎么知道神会 让他经历献以撒最终以撒没有死的过程。老雅各他不到最后一刻他怎么知道神会让他捡大过双手，所以他最后怎么来描述这个神呢？这是我们今天最后的内容啊，也是我想用这一段的话来结束创世纪的内容。48章的第16节15节开始啊，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他怎么描述他的神呢？15节说，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啊。这读这个话是能让人流眼泪的。雅各说这个神呢，在15节他前半段说，是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这个神一开始是他爸爸和爷爷给他的，给他的时候在他的脑子里，等到147岁进到他心里。15节的后半段他说，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在他的心里。我想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这个神是在你的脑子里还是在你的心里？雅各说，这个神牧养我一生啊，我现在知道他是活的，因为他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雅各每一次到最后都是自己把事情给整砸了啊，但是神每次都帮他救出来，一遍一遍一遍一遍，是不是？这个妻子他取得刀吗？他到最后可能就是空手而回的，他那个舅舅实在太厉害了，不是一般人呢。神最后是怎么救他的？警告他的舅舅在梦中，你不能跟雅各说好说歹。雅各能做什么呢？有哪一样不是他的神在看顾呢？啊，他就像一个特别害怕的孩子啊，就不停的挣扎，不停的挣扎。雅各就是我们的形象啊，弟兄姊妹们，放手了。记得不要去经历雅各的130年，要去经历雅各的17年，要去经历雅各有安息的17年，要去经历雅各在最后的那一刻说，他是一生牧养我的神啊，是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神啊。我要哪一个神？我要哪一个形象？我是只要这是亚伯拉罕以撒，这就是我脑子里，这是我爸爸和爷爷给我的，是遗产最好的。他同意，他接受。我们今天常说，主啊，我要相信你，我要得救。我这个相信是停在什么里面？是停在我的逻辑里、理性里，还是停在我的心里？我怎么才能让他进我的心里？我放手。主啊，我相信，死就死吧。我就要经历你，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交托你，我不愿意犯罪得罪你，我不要用自己的方式，我不骗，我不披羊毛去骗我的父亲，我不用自己的利益去想一个什么，我走在最前面，什么拉姐走在最后面，我不用，我就跟着你。然后他经历的就会是那17年安息的日子。所以到这儿呢，我们创世纪讲完了，我们整个回头看见神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就是信心，信的就蒙福。哎，他想祝福我们，但这个决定不在他，在我。我可以拒绝他，我也可以接受他。我怎么接受呢？就是全然交托的信心。求神使我们能有一个在主里好的信息的开始。我们不但在决志祷告里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我更在说完这个话之后让自己的手松了，一生跟随他。我们就跟雅各一样，会说这同样的见证， 他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神，他是牧养我一生直到如今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道理，求神使我们能够一样的说雅各这样的见证。父啊，虽然我们老我就如同雅各一样，总是挣扎，我们总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啊去解决我们自己所担心的事。父啊，求您使我们能够全然的交托。父啊，中间我们中间若有没有信您的，求您使我们看见没有什么比接受基督更重要的事。我们中间若是有接受您的，求您使我们愿意放手，愿意去经历雅各在最后17年所经历的那安息。求您使我们最终的见证是说您是一生牧养我的神，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